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今。咱们还是先从一个故事开始。公元1630年，明朝崇祯三年农历的3月8号，在北京闹市的刑场上是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因为今天要处决一个重要的犯人，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明蓟辽都师袁崇焕。可是对于这么一位屡屡挫败关外女真强敌，捍卫了大明江山的国家柱石、民族英雄，围观的群众呢却是情绪很嗨，但不是为袁都师鸣冤不平的嗨，而是对袁崇焕充满了仇恨的嗨。这个事情的由来呢，得从八年前说起。天启二年，就是公元1622年，明朝和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女真军队在广宁这个地方交战。那个时候呢，还不叫清朝啊，努尔哈赤在关外建立的政权叫做后金。他是后金天命汗。那这一场战役呢，明朝14万大军敌不过女真的6万人马，被打得大败。所以有那么一句俗话嘛，叫做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女真人只要超过一万，你甭管有多少大军啊，都打不过他，就这么牛。广宁这个地方呢，是明朝的辽东总兵的驻地，是个军事重镇。所以这一仗输了以后呢，明朝不仅丢掉了辽东，连辽西也一起丢了。辽东辽西是以辽河分界啊。那明朝的辽东巡抚王化贞和经略熊廷弼就退守山海关。这个事情啊，给明朝的震动极大。袁崇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的。他是三年之前中的进士，这个时候呢是刚刚调到兵部去。袁崇焕这个人呢特别有行动力，他就单人匹马啊，也不害怕，就跑到山海关外查看地形，回来以后呢就主动向朝廷请缨，去承担山海关的防务。这个大明君臣正挠头呢，看有这么一个人啊愿意主动当炮灰，那能不高兴吗？啊，就让他去负责了。袁崇焕是主张在山海关和宁远之间建立起坚固的防线，阻止女真南下。他不是像之前一些明朝将领那样冒进突击，也不是消极防守，而是稳扎稳打这么一种防守反击的战略。所以这个战略呢很快见到了实效，就稳定住了关外的局面，挫败了多次女真南侵的意图啊，有非常著名的宁远大捷。袁崇焕训练的精锐军队，因为是以山海关和宁远为基地嘛，所以就叫做关宁军啊。一提起关宁铁骑四个字，我相信很多对历史有爱好的朋友不陌生啊，这个关宁铁骑在中国历史上大大的有名啊。崇祯皇帝继位以后呢，袁崇焕给崇祯拍过胸脯啊，做出过五年复辽的保障啊。其实当时他这个话呢是说的过于口气大了一点，就说皇上你给我兵给我钱粮，五年之内我把辽东打下来还给您啊。但是呢他这个承诺很获当时这个年轻气盛皇帝的赏识。到了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的时候呢，是蒙古和女真发生了饥荒，游牧民族啊一吃不饱肚子就得到中原来抢劫了啊，就得从你这儿来抢粮食了。女真呢就发动了对明朝的劫掠战争，但是呢袁崇焕守住山海关和宁远，他们从那个方向突破不了。当时已经是皇太极了啊，皇太极就带着军队呢是从蒙古绕道，从喜峰口突破长城防线南下，一直到了北京城下。袁崇焕得到消息以后，那赶紧得率兵秦王保驾啊，就率领9000关宁铁骑星夜赶回京城救援啊。兵不在多在京，但即使是这样呢，这个昼夜兼程，这个京兵啊也跑散了不少，到北京城下的时候只有4000人，比女真军队啊早来了两天。但是因为人少，而且这个人困马乏嘛，袁崇焕就不敢主动出击，所以他就固守营盘等待他的主力到达。所以女真人刚来的时候呢，是在北京周边郊区啊大肆劫掠，袁崇焕暂时没有和他交锋。可是这两天呢就让北京城内的权贵严重不满，你袁崇焕不已经兵到了城外了吗？你为什么不去保卫我们的财产呢？就害我们受这么大损失啊，就超级不爽。那这个时候呢，女真那边首领是皇太极，他和袁崇焕算是有杀父之仇啊，就是他父亲努尔哈赤相当于是在进攻宁远的时候被这个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所击伤，后来伤重不治而死的。袁崇焕呢也是皇太极的心腹大患，有他驻守在宁远，那这个八旗铁骑啊就过不了山海关。所以呢他就想了一招，诶，我在这个北京的线人告诉我，北京城内的权贵正在对袁崇焕不满啊。这个皇太极心里面一激灵，就编了一个谣言，就说袁崇焕为什么按兵不动呢？ 那是因为他和我们约好了，在等我们来，就编了这么一个谣言。那些财产受到损失的京城权贵呢，也很有默契的啊，就帮着传这个谣，所以一时谣言四起，都传到了崇祯皇帝耳朵里面了。后来呢，袁崇焕呢，确实是在城外和女真打了几仗，到11月下旬的时候，北京之围才算解了。这一年是己巳年，所以史称己巳之变。但是皇太极在撤军之前啊，又使了一个坏，他演了一出戏，他找人扮演袁崇焕的信使，来到女真的大营，就好像这个袁崇焕和女真之间有什么勾兑往来，就故意让两个抓到的明朝太监听到，然后呢又故意犯了个错，把这两个太监放回去了啊，让他们逃跑了。其实大家一听啊，这就是蒋干告书那一出戏嘛，看过《三国演义》的都明白啊。但是这两个太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就去向崇祯皇帝告发，说袁崇焕是通敌卖国，引敌入境。崇祯皇帝呢，年轻，心气儿很高，这个北京被围啊，太丢脸了，这是自从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以后的头一遭啊，觉得这我刚上任两年就闹这么一出，太对不起列祖列宗，历史上怎么记载我无能啊，这个一肚子气儿没处撒，马上崇祯就中计了，把袁崇焕抓起来。再加上袁崇焕呢，之前他确实有过提议啊，去和女真议和，他觉得硬要这个和女真干呢，我们军事力量确实打不过人家，那不如这么耗着没什么意义，就议和算了。他呢确实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被皇帝给叫停了。那现在呢，崇祯皇帝是新疑旧怨一起发作，就把袁崇焕以通敌卖国的罪名判处了凌迟处死。于是呢，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行刑的那一幕，北京万人空巷，围观群众是恨不得把袁崇焕生吞活剥呀，恨不得生食汉奸袁贼之肉，刽子手每一刀下去，人群当中都爆发出一阵欢呼。个别有钱的人呢，事先贿赂刽子手，取得了袁崇焕身上的肉。那还有一些愤青热血上头的没有钱的，就挤到这个行刑台前面去哄抢，场面极其的疯狂。这一幕啊，其实不是记载在《明史》里面的，是明朝末年有个人叫张岱，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石贵书后集》，相当于是一本笔记野史，是在这里面记载的。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说法夸张了啊，不至于那么疯狂，因为呢，当时处决重刑犯的刑场是戒备森严的，为了避免劫狱，就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愤怒群众挤到行刑台前面抢肉这一幕。不管这一幕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当时北京民众对袁崇焕恨之入骨，那肯定是真的。不过呢，这些愤怒民众所不知道的是，这一刻他们吃下的可不仅仅是袁崇焕的肉啊，更是他们自己和妻儿老小的身家性命。四年以后袁崇焕没了啊，可是皇太极还在啊，八旗铁骑还在啊。四年以后崇祯七年，清军再度入塞，这回没有袁崇焕什么死战保驾了啊，清军就在北京近郊劫掠了四个月才撤走啊，再没有像袁崇焕这样敢战的勇将了。这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悲剧，但是里面所包含的这些故事元素、悲剧元素可不仅仅是只存在中国的历史之中啊，那就是敌人和自己阵营里面那些目光短浅又自私的人，他们沆瀣一气，有的时候呢是有预谋的串通，有的时候不是有预谋的，但是很有默契的串通。总之呢，是把真正能够挽救时局的人当成眼中钉给做掉了啊，阴谋得逞，还成功的煽动起来了民众当中的政治正确的情绪啊，群情激愤，让被害者无处辩白。其实啊，你看历史当中啊，反间计这个东西啊是最没技术含量的啊，它就是利用人们的猜疑心和妒忌心，但是屡试屡成啊，你就让看起来啊，就是特别的无语，最后呢当然是自毁长城，灾难接踵而至，上到国王皇帝，下到老百姓，最后都自食其果啊，都是家破人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也应了那句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是他们冤枉无辜戕害忠良的共业，所以也是他们的报应。这些故事元素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都不断的重复。故事咱们讲到这儿啊，再有两天拜登就要坐进白宫了啊，所以你看洪都拉斯那边中美洲非法移民大军上路了，人家呢也是估摸着日子出发的，拜登呢是打算一上台就要给美国国内1100万非法移民大赦，让他们在八年之后都成为美国公民啊。你看拜登这边日子也是算好的， 拜登干四年，但是不会谋求连任。贺锦丽再干四年总统，八年之后正好这1100万这个非法移民啊，成了美国公民有投票权，又成了民主党的铁票大军了，对吧？那人家都算好了，但是人家洪都拉斯老乡一看你这1100万人都不在话下，我再多给你送10000人，你怎么也得笑纳了吧？啊，所以洪都拉斯非法移民大篷车队也上路了。这是在美国的南边啊，美国的西边呢，太平洋的另外一头，朝鲜的三胖又宣布恢复核计划了，宣布美国是朝鲜的敌人。习总书记呢，也在1月11号省级一把手的研讨班上讲话，自信满满的说，时与势都在我们这一边啊。所以大家看，从洪都拉斯的泥腿子到中国和朝鲜万人之上的习总书记和金正恩，都有一个高度共识啊，那就是那个昏聩软弱容易妥协又容易被讹诈的美国政府回来了啊！我们吃大户敲竹杠的好日子终于又等来了。所以你的敌人永远比你更清楚你干了多么蠢的一件事情。朝鲜重启核计划为什么呀？那很简单嘛，就是想趁着美国总统换人，把这个旧事又炒作成一个新的危机，然后呢狮子大开口去向拜登要价。这个拜登还要重回伊朗核协议呢，那肯定伊朗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伊朗这两年的损失比朝鲜还大，那个接班人苏莱曼尼都被川普做掉了，受到这个金融制裁啊打击也很大。伊朗呢还不像朝鲜有中共这样的铁杆大哥能够背地里给他输血，所以伊朗更痛一些。那肯定的，就得连本带息加赔偿都得向拜登要回来才算完。所以没有意外，拜登一上台就会迎来一个美国版的大撒币时代啊！对内呢是 1.9 万亿美元刺激经济的大撒币，对外呢是到处赔礼道歉，包括对美国敌人的大撒币啊！美国选民很快你们就会承担这个后果了。咱们前面讲的历史悲剧啊，它的要点在于那种技术含量特别低，看起来特别可气啊，就是这个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搭一眼你就能够看明白的那些拙劣的骗术却能够大行其道。根源呢就在于一些既得利益者啊，他们对自己这个体制内对手的仇恨远远大于他们对真正敌人的仇恨，以至于呢他们会和真正国家的敌人很有默契的配合，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本啊，把对手给搞掉啊，就制造出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了，那就吵得这个沸反盈天的，老百姓就跟着走，于是呢就众口铄金，内外串通一气把对手搞掉。说到这个内外很有默契的配合串通，但是这个说法可能重了一点啊，实质上是这样。那就得说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1月7号给国会的那封信，他公开了，主题呢就是关于中共对于2020美国大选的干预。当然呢，这样一条非常重要的讯息被美国所谓主流媒体选择性忽略了。1月6号的时候呢，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连同 FBI 还有国土安全部这些情报部门是出了一个报告给国会啊。而国家情报总监的这封信呢，其实是表示我对之前那个联合报告的内容不赞同。在那个联合报告当中呢，中共不见了身影啊，又是老调重弹，强调这个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威胁，近期的那些网络攻击活动啊，都是俄罗斯在背后搞鬼。而国家情报总监的这一封信呢，一开头就表示我不同意所谓情报界多数人分析的观点。这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川普所任命的国家情报总监，他最后还是协调不了不同情报部门的观点，就是在情报部门里面抵制的力量非常强，最后没有办法，就只好各说各话，各自把自己的意见递给国会。之所以情报界不愿意把中共的干预作为一个很主要的关注点呢，克拉特里夫在他这封信里面解释啊，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支持川普的政策。而如果强调中共是主要威胁，那不就是说这个川普的决策很英明很正确吗？这些情报官员不愿意这么干。情报总监呢还举了个例子，就是在 CIA 中情局内部就故意压制那种把中共作为主要干预力量的观点。而这种做法呢，其实情报总监批评它恰恰就是政治化的嘛。你这个情报部门不是在为国家安全真正负责，你是在为党派斗争服务了。用句简单点的话说吧，就是美国的情报界啊是反政府的，是反川普的，拆川普台的。 当然这并不说明这个中共对美国情报界渗透有多深啊，真的有多少人是双面间谍不一定说明这个问题，最起码说明在反川赶川普下台这个事情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是有高度默契的，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拉特克里夫呢是引用了一个先例啊，就是说不一定说什么情报界主流观点就是对的，比如1962年情报界的多数分析认为苏联不可能在古巴部署导弹，但是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强烈不同意这种意见。后来经过 U2 侦察机发现，确实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啊，拉特克里夫的结论呢非常明确，那就是没错，中共谋求干预了这一次大选。这样一封信呢，当然它不足以扭转整个体制，目前这个体制的满脑子的想法就是快点把川普挤走，但是呢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么就会是下一波浪潮起步的一个台阶了嘛。川普在他任期最后两天做的就是尽量的解密消息，铺就这样的台阶。美国国务院1月15号的时候发了一份报告，谈那个新冠病毒的起源，重点就是谈武汉病毒研究所。报告里面说，根据美国政府所掌握的情况，早在2019年9月份呢，这个研究所里就有人患病了，所以不排除呢，就是这个实验室意外泄露的病毒。而且美国已经确切了解到，这个研究所和中共军方就是有合作的，它就是代表军方进行机密的研究，包括了实验室的动物实验。美国国务院这个时候发表这份报告啊，当然一方面是为那个世卫去中国的调查增加压力，另外呢其实也是担心拜登的人掌握了国务院以后，你就不可能指望这些消息再公诸于世了。过去奥巴马政府至少就在两件事情上帮了中共啊，掩盖了重要的消息。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2012年王立军夜奔美领馆，奥巴马政府呢是把王立军交给了北京，王立军带来的机密文件呢也没有公开。另外一件事情呢，是2013年12月份，当时拜登访问北京，和习近平有5个小时的闭门长谈，后来是香港媒体率先披露，拜登告诉了习近平亳州政变的计划，马上周永康就被打倒了。所以呢，从拜习的关系来看呢，他们之间是有深刻默契的，你完全不能够指望，当蓬佩奥离开国务院之后，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消息，拜登会有什么主动的愿望公布出来。其实披露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消息这事儿啊，对中共的冲击是不小的，其实是打疼了他的啊。大家也别小看这个事情的意义。大家知道中共，你别看他这么牛，拖了一年，他还是让世卫的调查组进到了中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中国自己受到了疫情的打击，是需要国际合作来挽救经济的。所以你看，从11月份到12月份，他又是搞什么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区，又是和欧洲签投资协定，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病毒起源这个事情上不说清楚，你怎么能让别人相信你是个负责任的贸易伙伴呢？对吧？当然这个香港啊，说把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当历史文件已经是失信于人了啊。但是你签贸易协议，你怎么也得给欧洲啊这些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一个台阶下，人家得能回去向自己老百姓交代吧。所以也得做个配合的姿态，病毒起源这个调查的事情啊，也得配合配合啊。其他国家的疫情呢正在变得严重了，所以就不断的有把疫情起源搞清楚的压力，所以这个事情呢会是中共一段时间要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其实我觉得支持川普的朋友啊，真的不用随着1月20号的到来就绝望，扭转局面的斗争刚刚才开始呢。第一步其实就是在那几个摇摆州，什么宾州、佐治亚州、密西根州啊，就是得在废除投票机和监管邮寄选票上下功夫，这样才有可能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传统派收复国会，得先从州这一级做起，因为选务是州一级的主权。宾州的州议会呢是1月25号复会，佐治亚州的州议会1月11号已经复会了，所以这个投票机和邮寄选票的事儿啊，这个改革选务工作的事儿啊，是第一件要做的。肯定左派分子呢会把这些议题和川普挂钩啊，说你们又在宣传阴谋论了，不是吗？啊，你们又是在煽动混乱了。投票机就是没问题的啊，就是绝对安全的，就得留着。保卫投票机就是保卫民主啊，大家就看吧，这种言论是会起来的。所以1月20号以后啊，这是斗争的前沿，下一步征程才刚刚开始。 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呢，是道理博士带来的内容，就谈共和党的另外一位元老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他不认同拜登的理由啊。所以有些人说什么共和党的大佬都认同拜登了，不是这样的啊，有些人还是坚持原来立场的。正是因为川普这两个月的不服输，为美国人民赢得了时间，让原本很有可能被埋葬的事实啊，有机会暴露和保存下来。虽然说这个司法机构他暂时还没有勇气去接触这些证据，只是以程序性的理由推掉这些诉讼了，但是现在已经为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料。其实在民事案件当中啊，原告他只需要展示优势的证据就足够了，他不需要像刑事案件那样对证据的门槛要求那么严格，原告只需要说明我的诉求成立的可能性大于不成立的可能性就足够了。那目前呢，人心不服嘛，所以一切都还结束不了，所有已经曝光出来的材料它有朝一日一定会发挥作用的，所以后话还长。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见。